我是卢拉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密室瑞丽君，由我在这里教导大家所谓的人生真理书。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密室瑞丽君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慧玲，
我是主持人德欣，
我是李医师李瑞云。
我刚刚这样上半场聊下来，我觉得殡葬业都是坏人。
没错啊，殡葬业都是坏人。
哪一种坏？
我觉得坏有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看到所谓的抢尸，
对，
恶意的诈骗，什么卖恶意的诈骗的一些行为。但是我觉得最原始的坏，是因为我们李医师所谓的殡葬从业人员，都是在家里不幸的时候去介入。就介入到这个家，
对，而且刚刚学长这样分享，有时候他不见得懂，但是呢，他就是只是照着任何流程走，然后就是要跟你收钱，最终目的他还是一个产业，就是要收钱的赚钱的产业。
丧礼服务，他从自古以来说，就像所谓唐朝开始有所谓的凶事，他所谓的殡葬产业的一个相关，他是沿用到至今，一直到至今。讲真的，不赚钱不生活，他怎么生活？不生活怎么去做延续？但是我们会说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都建立在所谓的不幸福之上，不幸之上。
对，就是哪里有死亡啊，不幸的，他们就是赚这个钱嘛，对不对？
但是这些工作，而且我们应该是说，在不幸的基础里面，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你们的悲伤。对我们而言说的坏，不是因为他外在行为的坏。而是对我们内心而言，其实我们是承受着一个负面情绪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坏掉的产业，所以我们是坏人，
是坏掉的。
哎呀，你把它解释很清楚，不然我想说，你说我们殡葬业是坏人，我都要想要走了。
就是承受家属的坏掉的负面情绪的那一块。
你要去想，学姐应该有体会到，我们以前的工作就是所谓的 uncle。24小时 uncle，
对，
然后我记得我一个月休超过两天，就会被公司讲：“哎呦，你休好多天，好幸福哦。”
啊，
对。然后曾经我一个同学，他从事殡葬业之后，他之后他就离职了。他
怎么
离职？他说：“我存钱存很快，因为我没有时间花钱。”然后我说：“半年只休一天假的。”
哇，半年哦，
那人会不会坏？你
说那个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业务量呢？不是很真的有。每天有这么多人，
不晓得你有体会到，就是单位配置十个人，永远都只有四个人在里面。
真的，而且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听到说，哦，台湾一天有多少人出生，但是我们比较难去去注意到说一天有多少人死亡，对不对？一般比较少注意。
应该说是台湾一年大概有14多万人死亡。
可是从业人员应该也不少吧？
可是你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所谓的早期有所谓的集团化的公司出现以后，开始有一些人他慢慢的殡葬，他不在于所谓的他不是垄断行业，以前就是一庄一村的话，就可能一个礼仪公司，对，那可能校长兼庄总，后来慢慢的所谓的集团化的公司出现之后，集团化公司出现之后会有一个现象，就是里面有人学一学他就出来做。
哦，自立门户，
他就自立门户，所以有一阵子殡葬业者，我们说殡葬业者是所谓礼仪公司超多的，那可能到处借职，一间公司里面很多家，
像医院如果有人往生，都会还有抢生意耶。
对，那是因为驻点的业者他们会去做一个接体服务，然后会同时去做游说的工作。那曾经那个还好，有的时候在自宅发生的那些死亡的案例的时候。可能家人是不是会有认识的礼仪公司？
对，
然后或者发生事情的时候，哎、欸，怎么讲？殡仪馆的当地他们所谓的业者，就是签约的业者，他们会过来去做接替服务。有时候可能某一些地方的左邻右舍，他们会说认识的礼仪公司也来。
哇，
那经常会发生一件事，3家4家礼仪公司叫的都是同一台接替车。接体车默默的进去，去做接体的过程当中，
那要送到哪里
去？没有，不是送到哪里去。接体过程当中，先送到原先有指定的殡仪馆，要做后面的香验的动作。
对，
那底下那3家4家已经打在一起了。
对呀、啊，
对，这个是其实到现在都还会发生，
哎、
欸，到现在还是会发生，只是你也没有遇到而已。那其实这样的工作，你说高压、精神强度，还有说体力的损耗、
啊，
很多说殡葬业它只剩干是硬的，其他都是软的。
那我很好奇，那像拉拉学长，你平常要怎么样去消耗这些负面能量？
负面能量的话，嗯，哎，等一下，你是说哪一边的工作？
就是你，比如说你接体啊，然后帮他们修复啊，这些其实接触这个死亡的这一块啦，我相信对一般人来讲，就是会比较恐惧也好，悲伤也好。那你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你消化你自己自身的这个？
其实殡葬业应该说它是一个很容易淘汰的工作。所谓淘汰，不是因为你做不好，而是因为你受到情绪压力过大，
对，很高压哎、欸。
对，那这边的话，除非第一个就是可能家庭的那个能力要够，所以你会发现殡葬业的离婚率超高。
真的吗？那你自己本身家人，
我就是离婚率的代表，我就是离婚代表。然后另外的话要去注意到的问题就是说，那有的殡葬业者他在面对这些情绪当中。甚至高度的工作压力当中，他可能会染上一些恶习、啊，这个是有的人会有，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可能嘛。你说吃喝嫖赌什么都有可能，那像我就是占第一个吃
啊，你不是没空，
没空就是要吃
啊，
不然
哎，真的会哦，越累啊，你越要那个食物补充那个能量，像我们也是。熬夜没有睡觉，只能
就一直
吃啊，不然怎么办？
那你像我现在在做现在所谓的社福企业，像社福的工作相关的话，那我们面对于像所谓的接友个案，他面对这些场景的时候，他的压力很大。可是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难去做宣泄，因为首先你说喝，我们的员工都普遍都不喝酒，因为喝酒问题会比较多嘛。
嗯嗯，
然后嫖。也没钱去嫖，那赌更不用说、嗯，因为他们
就只能吃。
那我们就是用陪伴跟饮食的方式去让他去舒缓他的心理，所以我们普遍都是这种
身材都很好，
对，
营养都很棒。
在唐朝是帅哥、
欸，可以去爬山哎、欸，
不行，打死都不爬山，
不行，
累死。可是我现在发现哦、喔，那些礼仪公司现在都是俊男美女，而且那个身材都超好的。
我做礼仪师的时候也才70公斤啊。
现在算退居幕后，
现在120，我也不能。
所以他这个行业还是蛮容易找到一些，我对这个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你都找到那些年轻貌美的小妹妹，然后每个都真的都很漂亮，然后身材都很好，然后那个首饰也非常的美，可是他们的对于这个我们的所谓民俗，然后这种悲伤辅导，这个他们有办法做到吗？
不晓得。合不合得体，但是我可以坦白说，
嗯，
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短期之内做打工的所谓的人力、哦，他们人力公司，他们人力做所谓的相宜招待接待的工作，
嗯、
对不
对？
他比非常非常多现在台面上的医师可能都还要专业，
嗯，
还要专业，
对，
他们只差了一场
手势啊，还有仪式的流程，其实他们也是有经过训练的。
现在很多的礼仪师、嗯，他连所谓的孝资都。会绑孝字，说别双连巾怎么绑，丧礼丧服怎么穿，孝服怎么穿，他不会，甚至连仪式的进行也不会。之前有一阵子，我刚才所说鸡汤话之后，很多人在做殡葬业的过程当中，甚至出现了后面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你曾经在殡葬业曾经参与过某一环，我甚至说他可能只是在那礼堂外面扫地的，他也可以说他叫礼仪师。
嗯。
那他怎么上台、啊？
他会自称是医师，因为什么？刚才说很多人出来，那是不是一定僧多粥少，没工作？
但是现在要考哎、欸，医师要
考试、
啊、
是一回事。考试，我先都不讲考试这件事情，因为考试很难考。
对，考
试很
难
考
哎、欸。
可是我现在说的都是证照以前哦。
哦，
因为证照是没几年的事情嘛，
对
不
对,
对？
没错，没错。
证照以前那时候出来很多，就是号称我是李医师。
嗯嗯嗯。
你会办，但是因为你没工，我怕给你做，对外去宣传、嗯，我是你殡葬业、嗯、开始去接了一些案子，所谓进来、嗯、啊，拍谁？那接到案子不会，我再回来问，要不然就是乱讲一通，你来帮我收尾。 那理一直在偏，一直在扭曲当中，因为他们所谓的会的殡葬专业知识，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我看到的东西。
对，他可能只是曾经参与过，然后在旁边扫地，然后他就说他会。
所以我刚才就说，为什么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妹妹，我们都叫妹妹，她比你还比很多礼仪师还专业，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在证照化以前，也不算对，他以及认证出来以前，
几年而已嘛。
对，以及认证出来以前，很多就是他认为是礼仪师，他就是礼仪师。因为以前礼仪师是随便你取的，就跟我的工作，其实我讲很不好听的，我在国外的工作叫特殊清扫师跟命案现场，我们说的刑案现场处理人员。在台湾你要怎么讲就可以，你像我第一本书叫命案现场清洁师，
对，
那是因为那时候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关系。那后面他一直不断的所谓产生所谓的变体，变体他叫什么凶宅清扫师，凶宅清扫什么命案大体，什么火场处理，那甚至最夸张的，最夸张，这个是真的发生的事情，有人把这个工作自称他叫做遗体处理师。遗体处理师，你如果知道那个叫大体 SPA 跟遗体美容，
对啊，那个才叫遗体处理啊，那个现场清理应该是
不完全不一样，
对啊，
对，他就是不断变体，变到最后变到自打嘴巴的都有。那其实这工作毕竟本来在我们没有完全的归类与预化之下，我说我们以中央或者是民间单位没有一个标准出来之前，其实怎么称呼都可以，因为他没有一个标准规范。那一样的啊，这每个工作其实他的所谓的名词在于确定化之前，谁都可以当。
欸，那学长，你有没有想要做这方面的教育训练，就是补制度之外的不足？
其实我有在计划，但是我们在录音前其实有谈过，可能就是相关的课程与认证的考试出来，这可能是有相关的计划。可是第二点的话，会去担心的问题是说，到底他们在这个就业市场上，很多人就是所谓的一窝蜂，一窝蜂一起做，就一窝蜂一起倒，然后要不然就开始所谓的自相残杀的状况。
对，因为这个行业最近非常的夯，当然也是因为影视就是推波助澜，就是像陆剧啊、韩剧啊，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议题，还有现在就是学长接最新的顾问嘛，好像接体师是不是？这个，
我现在的话是人生清理员的影集版的顾问，他之前有出一个电影版。
对，然后慢慢大家也注意到这个行业，所以如果我觉得你登高一呼，应该会有很多人就是有抱那个理想抱负的，可能就是大家会投入这个行业。
我觉得理想抱负是一回事，其实我因为在实务工作里面，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叫理想跟抱负。
但是你做这个工作，其实平常心讲，我必须真的告诉你，你真的很伟大。
可是你去看那些，当它变成一个专业化的认证出来之后，会有一个问题。这在台湾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可能你参加什么收纳师的认证课程，其实你会发现，你第一节睡到最后一节，你只要会写名字，再看一下左边右边，你就拿到一张收纳师证照。
没有这么夸张吧？
不好意思，我在台湾，我在我们国家，我有拿到非常多的认证。我曾经最好
出来都
对，
我曾经最好笑的是有人找我去上他的课，叫做什么清洁认证。他说你叫我去，他叫我去，他说我可以学到东西。我就从第一节开始发呆，后来开始看小说、打电动，
然后也拿到认证。
后来写一写的，我拿到认证。那我今天那 BBB 啊，脏话，你知道我拿到这张废纸了，因为你还就不是专业的人员。重点是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因为我就是学不到东西。
嗯，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我要如果真的要出认证的话，应该是这是一种筛选，应该它是有难度，不是代表你上课就可以拿到这些东西，
所以还要实作。
实作以为是重点。实作像我们有在规划一个教室。会把现场模拟现场，那你要去做。
欸，我觉得是你说那个模拟现场，感觉是那个胆量测试。
美术组会比较累一点。
哎呦，这样
而且还要有味道，还要
味道是还好，因为味道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见智。
哎、欸，可是味道
没有，
欸、
肉腐烂掉的那个味道，怎么会见仁见智？已经学姐在皱眉头了，
反正就是吐而已啊。
不是
多吐几次就习惯了。
我是这样子想
吗？
学姐有这种经验吗？
我想讲的是啊，其实认证虽然一般人现在台湾都什么都很都要有认证，
啊、
什么都要有
证
书、
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都其次。是你刚刚那个卢拉瑶有讲了嘛？那有的跑百米的速度，闻到看到现场，然后又闻到那味道，根本就。我觉得
就跑掉了，
所以即便认证也没办法从事这个行业。
你不要说这个清洁啊，我之前有认识一个就是国乐班嘛，
对，
然后他们有请一个哇，终于就是已经毕业了，然后会吹笛子，
对，
结果才来第一天呢、啊，他就不敢来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参加完告别式之后，他就说他每天晚上他就一直听到一个小娃娃在哭的声音，他就不敢来了、
啊，因为他们是在外面啊、嗯，根本看不到、啊，
根本看不到啊。可是那个氛围他就会害怕，
所以
而且你想想看，那种现场又有味道，然后又现场很凌乱，有太多想象空间啊。其实我觉得实作才是最实际的、啊，
对，
能够。有胆量留下来，我觉得那才是实际的、
欸。所以这个应该要摆在第一关呢、欸。
没错，
先试胆量，
不然不用大家浪费这么多时间。
对，
真的。以我个人，
就像那个要当护士，对不对？看到血，然后一抽血，哇，
昏倒。
对对对，
昏倒了，不用玩了。
那其实食物来讲的话，为什么它会有一个问题？一点就是说，你可能在商理过程当中，礼堂嘛，你可以站在外面，
对、
嗯，或当工作人员去。那像我们的现场的话，基本上一句话就是工作人员能少就少，不是因为不是让你太绝，而是说像我们最麻烦、最怕的就是左邻右舍。
嗯，
左邻右舍
为什么会弄乱现场？
哦，不是弄乱现场问题，是
不敢吧？
其实人员一多进出的话，左邻右舍的干扰会越多。那我刚才说，其实最可怕的永远都是你的邻居在现场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遇过现场的工作的时候，邻居从跑进来。
做什么？
他说他没看过有人死过的地方，他想看看。
什么？
疯了？
哦，没有，因为这不是一次的案例。
哎、
哦
欸，
不是这种，人家不是避之不及吗、欸？怎么还会有人冲进去看、啊？
不是他家。
他们不是会很害怕？
很害怕、
就是，
对啊。
如果你跟他讲说这里面有煞气哦。
对他已经遭那灰、
嗯，没有，
你煞气严重了，你进来也要被杀到。
有一些邻居是已经这种，我自己会觉得、啊、
看热闹，
没有，他是丧失沟通的能力、
欸，
是我可以跟他用所谓的正常沟通的能力。
天哪，
对，然后还有的跑进来。嗯，他说：“哎、啊，这里有什么值钱东西给我，反正你们要清掉。
欸”对对对，
而且东西
比较重要。
对
对
对，他们就是这种贪小便宜、啊，
也有。然后
人家那个，
那你们做的那个一组是几个人？那需要几个人？一组要几个人领？
不一定，
我看电视是两三个、欸，哎，是这样吗？
不一定，你像我一个人就可以抵好几个，
不是一般正常啊。
不一定啊，就是看难度。
哦，
这样讲，我曾经你不可能为了地上那一摊。有的号称三个四个去，你要干嘛？
不，所以啊，你们要看现场，然后再去评估要多少人去做，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
人力啊，人力
能力，要不然我说每一场我都出来五个，我跟客人收五个也行，不行啊，
划不来。
所谓的动线污染规划、废弃物的量，还有所谓的要他所特殊要求，这些都是在评估。
所以你还要先去场勘一次吗？然后第二次才去做，
有的时候会顺便解体啊。
对，我刚刚提到这个哦，那个拉学长，我们之前有聊过嘛，就是你现在已经可以凭着现场的蛛丝马迹、遗物啊各方面，然后推敲出死者生前的状况。那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听众聊聊一下吗？这其实很厉害、欸，
怎么样去按照去找那个线索，
有没有？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的工作为什么说我们在看现场的过程当中，可以推敲出所谓往生者他可能的基本资料。还有所谓他的生活的模式，还有他的习惯，那这些是一定像我们工作人员，不管是哪前线或后援的工作人员，他都是要训练的。这些训练有两个意义存在。第一个，找出他真正在意的物件事物在哪里，还有他的贵重物品会藏在哪边。这些东西的话，第一个叫做财产，第二个叫做回忆。 这些东西都要找出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有些死者他可能跟家人已经失联多年，那家人也许很想要了解他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透过你们的拼拼凑凑可以还整一个 原本的 这个事件的整个发生的经过。
像一般人在做清洁认为说我现场干净就好，东西处理掉就好，可是你可以想象说在一堆可能堆到比你还要高的垃圾堆里面，你可以在其中里面借由你的观察与他的模拟出他的生活的样态去推演出来，你会发现哪一包垃圾里面居然藏金条藏了钱，甚至我们曾经在一堆的废纸垃圾堆里面找出他的遗书。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不可能这样子，我们不可能说每个东西这样去翻找，需要凭着你经验去把这些关键的东西找出来。像我曾经找到一些就是他想要留给家人他一些话语，那么多年没见，那这些都是需要你在过程当中你不断去搜寻推敲才可以找到。你经验越丰富，你所备有能力越够，你可以越节省时间在这方面。
也就是说透过整理遗物，然后还原出死者整个完整的人生，我觉得可以这样子。
所以就像韩剧遗物整理师，
对啊，真的
遗物整理绝对不是收纳、我很排斥所谓的收纳把它归类为遗物整理、而是我们在于现场处理跟清理的过程当中去整理出往生者之前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他的亲友啊然后看到那些只字片语啊，他其实想要留话给他们，可是可能他们没有联络，然后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没有遇到过亲友是当面崩溃还是不当一回事？
我遇过，我在新的书里面有写到，我那时候去现场的时候，他们家人，那是房东委托我，那时候可是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家人在这边，家人只跟我讲就里面找到了，如果找到钱赶快拿出来给我。好，那没关系，因为家人有的会这样委托，我们也顺从去这样听、因为我们毕竟也算服务业的一种嘛。我们去做的时候不到五分钟，你看那时候我记得在南台湾八月穿着防护衣，你就想有多热就有多热，不到五分钟开始在外面吼，他对方在外面吼找到了没有，快点拿出来。好、那我们在工作当中不断的去找出来这些东西，就是有找到我们就交出去给他嘛。可是我先讲结论啊，结论是他往生者他因为公安意外，但是他又没有劳保，所以他等于是在人生绝望下又没有钱的状况下自杀。那家人也知道这一点。好，那我们在过程中不断的找，那我后来去在一堆折的纸屑当中，一堆纸啊废纸当中，我找到他的遗书，整个都是混在一起，他只是折起来就感觉不太对，我们就把他找出来，找到遗书，哇，那交给他家人。家人看过一遍之后，他就直接讲，就是那么蠢才会自杀，就把
太过分了啦。
然后那个遗书，那一张遗书揉起来丢到旁边垃圾袋里面去，
直接丢掉。
对，对他而言，其实你说他有没有留财物？有，加起来不到50块。可他就直接不断去找。然后其实那时候火都来，因为不尊重我们嘛。我觉得你要帮助别人，就跟他吵起来。他吵的时候，他就只讲一句话，他妈妈就讲。他当完兵他就离开这个家、然后他这些年来都没有联络、那我拿他的钱，他只是报答我养育他的恩情，这刚好而已。那其实到现在你就会去想，他到底所想要留下来传达到底是要给谁传达，所有留下来知识片要传达给谁，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两难。那这些物品这些事物而言，对他而言刚才都讲到一件事，是父母与小孩。可是当你其实很久没有联系，或者是说一些情感上因素的话，
对啊，其实已经是个断层了啦，
已经不
对不对，
也不是说断层，
情感已经
应该说我跟你的关系算是有这个名称、但是没有它的实质意义在。
对啊，
那其实现在这个状态越来越明显。那其实在上一集有提到所谓的独居的现象，那我们很多的案例就会是遇到类似的情形，就是独居者他死亡之后，在通知他家人的时候，其实家人已经十几二十年再没见面，通常他就是逃避不出现，甚至他常常回答不干我的事，这是我们常听到的答案。那这个现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现象跟独居有关系，所谓的年节自杀潮。 我们有所谓的淡旺季，殡葬业的话、
啊、也有淡旺季哦，
就像殡葬业有所谓淡旺季，那我们淡旺季的话分为两种，第一种所谓的温度的剧烈变化的那个瞬间
哦，年节的交替，像
应该说节气的
节气。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年节，年节的话不是说清明、端午、中秋。
每逢佳节倍思亲。
哦，拜拜，那个是、yeah. 那是古代，那是古代。
那不然
我们是现代宗教，现代宗教呢，我们以现代方式来讲，现代三大节日，所以有一个自杀潮出现。第一个叫做二月十四，
情人节；
十、二月二十四，
圣诞节；
平安夜，
真的
二十五才圣诞节。好，中秋、啊，还有第三，
真的认真
分手，
过年，
分手，
哦、分手。
哎呦，
分手孤单的情绪性自杀，这个是常发生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过年，那、过年的话，
过年也会
对过年很多独居者，他要是他跟家里的联系他不紧密，所以就是代表第一个过年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不巧会遇到过年的时候他失业，这个有这个现象，或者他本来就是打零工，过年那段期间要靠自己的话、他可能很容易有负面情绪产生，尤其是他。当他左右邻舍这边，他可能都回家过年去度假之后，他的所谓的孤立感更强。所以，当我们过完年，好过完年，哎、欸，开工是初六嘛，初六完开工以后，当他们哎、欸、回去的人发现哎、欸、有味道啊、状况之类的，尤其现在年假又特别久，不好意思，尤其现在年假特别久，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所以会导致我们可能在我们所谓的我们都会讲，我们过年休十五天。因为从正月十六开始，元宵过后，我们大概要连续忙一个月没办法休，就是不断的在所谓的自杀现场啊一些去做处理。那这些人他们一定也有家人，但是这些家人他们都是不会出现，他们不会出现也不愿意处理。那这些就是我们要额外去跟所谓的居住者，居住空间的持有者，就是所谓的房东或者他借住的朋友这边，要去怎么协调，去怎么处理这个现象。甚至里面其中一个再讲一个案例是，我们有曾经去遇过一个案例，他住在这个现场住了四十年，租到连房东以为这是他亲戚，太久了，以为他从小看到大，我家里逢年过节会有一个叔叔在家里吃饭，所以应该就是亲戚，只是不知道他是谁，而且小朋友叫阿伯阿伯阿伯，长大以后叫阿伯，
对啊，
然后当他继承，应该说房屋持有者当初继承这个房子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原本的持有人，就他奶奶跟他讲一件事，你要把这个房子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
那你要继续租给他，
错，是你要等到他走了、或搬走以后，自愿搬走以后，你才能
奶奶真好、好善良，
因为他是说他这把年纪、他没有地方去了，你如果不租给他、他没有地方住，后来持有的人就是他现在孙子辈、他就不断的他就是这样子等待租给他，甚至到后面因为往生者后来年纪大了，没有工作，那干脆就不收房租。那遇到他也给他钱让他吃饭，
哇、
然后等到他走了以后，家人四十年没有联系家里，所以他家里的晚辈也不知道他是谁，往生者的家里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也没有要出面，所以连后事都是由这个房东来做处理。哇，
好人一生平安，
真的。
但是我
积善之家，
这个只能算是特例，所以再讲出来你们会有感触。
对，
不过话说回来啊，像你遇到有这么多不同的那种人生的面向啊，那如果说遇到像家属啊出面然后不理，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他就是只有急着要钱啊，那你这样子，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内心非常热情喷发的人啊，那遇到这样子你人性的这种冷暖啊。你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
我不会啊，我通常都会是，我都会跟你讲，我都会跟对方讲，我现在骂你是在教育你。
揍他，揍他，
揍他会犯法。
对啊，
但是我的选择，我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必要去容忍。真的看不过去，我们就是开骂。我绝对不是好的，什么慈眉善目什么应用不到上，我只有满脸横肉跟出力出气来可以形容而已。那你不对，我不去讲，难不成所有人都要容忍你吗？
那你有看悟到那些人吗？
我管你去死、
讲该讲的，做该做，
只是有没有人没有去受到那种感动，或者说，哎，对了，我应该要这样子想，
我没必要把你给我的负面情绪留在我的心里啊，我应该这个反应出来，你就是让我很不爽啊。
对。那请问一下拉拉学长，你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八年，那有没有什么？就是对个人或社会，然后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呼吁的或建议的呢？
其实你说 这个个人或社会这边的话，我也有个想法，就是不好意思，针对个人或社会这边，那其实在我们社会所谓的照护，我们所谓的社会福利网、安全网，它其实是编织的非常的疏漏的，所以不断的有人往下坠落与掉下去，这些人没办法被承接住，没办法被依托住。那我们要去怎么去做把这个网织的更密，是我们现在才该去做的目标。像政府有推行所谓的长照 2.0， 还有相关的一些长照政策，可是我觉得它只是
不够，
对，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经纬线。那这些的话就有赖于我们去想，第一个叫制度面，第二个我会觉得说现在的媒体，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媒体取得的方式越来越容易了，越来越容易到所谓的，其实我们都很陷于说现在有手机去沉迷于所谓的媒体的网络之中，我们丧失了与人与人、人与人之间所谓的对话的一个机会。
其实很多耶，比如说同一个家里，然后我要跟那个隔壁的小朋友叫他出来吃饭，我就传赖变成这样子。对啊，人与人好像感觉沟通近了，那事实上又好像又更远了，这个世代。
对，而且甚至你会发现一件事，以前在客厅看电视，现在在躲在房间看手机。
对啊，一人一台手机。
没有手机 YouTube 打开或者是什么抖音之类打开，发现就算打开同一个城市，你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所谓的演算法会喂给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多。那其实人现在人与人之间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两个字总结叫冷漠，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你怎么去换回以前那种熟人度？熟人度彼此之间才有关怀才是最重要，但是很多只是会选择键盘跟荧幕上的关怀，而不没办法去实体去做到。那我觉得像我们去做我的工作，在做这些东西是，既然你没有办法亲自去做，那至少在你看到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鼓励，
我的鼓励希望是金钱上的。请大家多多捐款。
我们捐款专线是不是。
对，
那真的是意犹未尽哦，一直想要跟这个鲁拉拉一直再聊下去，因为他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太丰富了。对，那我们期待下一次还有更多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呢还是有光明的。我看到鲁拉拉就像看到一颗大太阳一样哦。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鲁拉拉，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一本卖不出去的书，希望能够变成是十大畅销书。对，那我们这边呢真的再次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谢谢鲁拉拉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谢谢大家，期待下次再相会。谢谢，
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